弟兄姐妹平安。上个主日光辉弟兄在这儿传讲一个信息，主赐我们的灵魂苏醒。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灵魂往往处于一种沉睡状态。一个灵魂沉睡的人，当然不可能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一个对话的关系。我们今天呢继续前一段时间我们分享的一些信息，来传讲的信息。就神是向我们说话的神，神爱我们，神愿意和我们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仅仅停留在大脑这个层面，我知道有一位神，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层次的信仰是刚刚开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更深一步跟主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那没有这个对话的关系，你信仰无法扎根的。那我们跟主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涉及到很重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科学很发达，我们已经进入太空，我们探测这个月亮、火星，甚至更遥远的星空。那现在的生物技术也很发达，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人的构造奇妙，遗传密码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我们里面有一样东西我们不能忽略的，那就是我们的良知和天良。你们知道前不久大概是两个月前的，还是两个多月前，十月份，在中国大陆的广东，有个小孩子被车给撞倒了，那车从他身上碾过去，那这个车过回来以后又从他身上碾过去，那过了一会儿又一辆车从这个孩子身上碾过去，这个孩子就是在一个街道的小巷子边上啊。在那个八分钟期间，大概有十多位都从这孩子身边走过，离孩子距离也不过是一米两米这样的远的距离，但是没有一个人伸手相助。那这个事情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媒体也展开激烈的辩论。那最后是有一个是破烂的老人救下这个孩子。那这件事情后来这个孩子死了，大家知道这个孩子死了，又送到医院以后不久才离开世界。那这个事情让很多人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人们的良知呢，人有没有天良，有没有良知。我想很多人都不否认不少人他不会否认说人有良知。可这件事情让人明白一个问题，探讨一个问题，思想一个问题，人的良知为什么麻木到这种程度，冷漠到这种程度。一个小孩子躺在那儿，居然没有一个人去伸手去救救他。那这件事情大概是两个月前四月份发生的事情，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之前大家也知道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奶粉。那后来中国的总理温家宝也讲，他人啊，这些人都没有良心啊，他也用良心这个词。那对中国人来说，对华人来说，我们对于良心这个词一点不陌生。很多人说你摸摸你的良心啊，摸摸你的胸口，看良心在不在。我们知道人有良心是吧？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词汇这个人良心不坏，那这是赞美的话，表扬的话，是不是？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凭良心做事，那这是表扬自己的话，是不是？我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说，信耶稣不信耶稣不重要，我凭良心做事。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讲过这样的话，是不是？我凭良心做事，那就是表示是说你自己加进你自己，判断你自己，你是个不错的人，你凭良心做事，你知道你还有颗良心。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很多人就说，这个人丧尽天良，是不是？那这就骂人的话了。 那有的时候说这个东西，这个人呢是没有良心的东西，那就等于说，一个等于按照中国人来说，华人来说，说丧尽天良，这个人没有良知，差不多是等于说，这个人是个畜生，是不是这样？我们中国人、华人都是这种看待良心的。良心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你知道，在很多种族、很多文化里头，他可能没有良心这个词，但良心背后那个实质它是有的。也不但是现在中国人才有，华人才有这个良知的概念，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们就讲良知了。孟子怎么说的？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是良人也，所不虑而知者，是良知也。啊，所不虑而知者，是良知也。你不想，你自然做得出来，因为每个东西推动你去做。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敬其兄也。你生下来的孩子，你不要教他去爱父母，他慢慢也学会了爱父母，他这个爱就天然在你的里头。他有兄弟慢慢长大，你不教他，他也学会亲近自己的兄弟，那这是好像人自然而然在人的里头，是吧？1500年之后，大概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中国还有一个大人啊，大思想家王阳明，他说：“耳那一点良知，正是耳治家的准则。耳就是你呀、啊，你那一点点良知啊，就是你看家的准则，做人的准则，做人的底线、恻隐，此便是良知。不讲外求，你看那个孩子掉在井里头。”你心中马上就有一个恻隐之心，你知道我该去帮他，是不是？人生下来里面就有个东西，你不需要到外面去寻求的。你生下来里面就有一个装置，啊，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良知放在人的里头，你生下来就有，不是后天放在你的里头的。你生下来就有天良，就有良知，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受过教育没有受过教育的，因为里头都有同样一个东西，叫天良，那是良知。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你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不可以忽略良知。如果你的良知你忽略了，你很难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良知是神放在我们的里头的一个圣所，无论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的人，他都有天良。我下面会说到，信耶稣的人也有天良，也有良知，不信耶稣的人也有良知，他们区别在什么地方？一个人的良知被洗过了，另外一个良知没有被洗。良知是我们里面一个深渊，良知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圣所，良知是我们里面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地方。如果你的良知没有被神的宝血、基督的宝血所洗净，也很难听得见神对你说话。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按照我们的形象来，按照你的形象来造我们，让我们成为有天良的人，有良知的人。当我们良知浑浊不清的时候，你洁净了我们。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到你的面前，愿你今天你的道，你的圣灵接着你的道来洗净我们的天良，好像我们的良知在你面前常常是无愧的。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请弟兄姐妹啊，要读一些经文啊。第一处经文大家跟我翻一翻，罗马书第二章啊。如果你有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二章；如果我们中间你没有圣经的啊，你就听我读。罗马书第二章14节15节，罗马书第二章14节15节，翻到了，我们一块来读来。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些行着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量互相较量，我以为是，我以为非。好，谢谢。 你摸摸你的胸口，你问你有没有良知？我想没有人否认他自己有良知，我们都是有良知的人，有天良的人。那我问你，什么是良知？我想很多人可能讲不清楚良知是什么。良知是神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是他上帝形象的一部分，是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头，是你心灵深处的一个导航系统，让你知道在世界上该怎么行事为人。这基本的东西你要明白。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第二章是告诉你，有些人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你同样有是非之心，也有良知在你的里头，有天良在你的里头。那保罗提到三个方面的问题，你要认识你的良知，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你必须要明白。第一件事情，保罗教我们提醒我们良知是什么。你看看第一个哈，第十四节的后半节，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第一个方面，良知的第一个功能，它有律法。第二个是在十五节，执行了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生命，他们是非之心做见证。良知的第二个功能是见证。第三个功能，十五节的后半节，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良知要么赞同你，要么来批评你，这是良知的三大功能。当我们说我有良知，他有良知，良知像什么？良知就是你里面的一个觅食，一个安静的处所，隐藏的一个地方。它里有三个功能，这三个功能像什么呢？我想打个比方说哈，良知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政府。这个世界，美国有美国的政府，中国有中国的政府，新加坡有新加坡的政府。良知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政府。美国政府有三个部分组成的，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啊，你们生在美国的啊，活在美国哈。第一个方面是什么？第一部分是什么？啊，行政，有人讲行政。第二个呢？立法。第三个呢？司法。啊，美国政府有三大块构成的。立法机构是什么？主要是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他们订立律法，移民法、劳工法、交通法、教育法，是不是？宗教保护条案、宗教信仰保护条案。你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学校里面可以聚会？那这是受法律保护的，是不是？他们订立法律。那行政部门呢？奥巴马组织一帮人，是不是？所以行政部门奥巴马是总代表，他下面一帮人把国会所订立的法案啊，签执生效，然后运用到国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是不是？政府国会已经通过了法律了，怎么运用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那是行政部门的事情。那好了，如果你违反法律，谁来处理？谁的什么部门？司法，要叫坐牢，要审判，是不是？这三大部门三大块我们都知道了。如果我们这个比方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明白良知里面有这样的功能，保罗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你的良知就像一个房间，很隐藏在你的生命的深处，在你的深渊的里头。那个房间的瓷壁上面呢，就写上了上帝的律法，上帝造你的时候把他的旨意刻在你的心板上。所以他这儿是说的啊，是非之心刻在他们的心上，刻在你的里头。就良知告诉你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事情它本身是邪恶的，你要逃避它，什么事情本身是善良的，你要去做。所以良知有这样的功能在你的里头。我们只是常常知道哈，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清楚，有些事情本身是邪恶的，撒谎本身是邪恶的，奸淫它是邪恶的，你做的时候你的心灵不安，第一次当不安，第二次就无所谓了，到最后你越来越麻木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偷盗你知道这是不可以做的，帮助别人是应该的，就像孟子讲的，看那个小孩掉在井里头，我该去帮他一把，因为天良告诉你说这是 right thing to do. 该做你该做。那所以良知开始告诉你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你里面有个天平，上帝把这个天平放在你的里头，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你里面知道一点点，一明白。人的动物不一样，动物按照本能去行事，但人不行，人不是本能，本能你知道该做 ought to do， 但有的时候不想做。那所以良知的第一个功能，弟兄姐妹你明白了，第一个功能是告诉你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有些事情它本身是邪恶的，有些事情本身是良善的。我问弟兄姐妹，在生活的很多的时候，你能不能听到良知这样在你里头发出的指令？有没有？什么是这对的事情我应当去做，但是恶的事情我要逃避它。所以圣经上很多地方是说要你远避恶事，是不是要寻求良善。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神的孩子，不神的孩子，你都有这种内在的天平，内在导航系统，因为上帝的律法写在所有人的心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哈，如果人类没有良知的话，如果人没有良知的话，你没有办法组成家庭的，你知道，你没有办法组成社会的，你根本就不可能组成家庭，组成社会。我们可以胡来，你知道，但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良知放在我们内心深处。所以良知第二个功能是什么？保罗讲见证。那奥巴马与国会讨论一个法案，奥巴马签字啊，生效了，然后呢他们开始来试行，然后来观看啊，你是不是执行这个法律了啊。当良知发出这个是非，是还是非这个指令以后，良知一直在看着你，一直在看着你，你有没有遵守这个天良对你的指令。你的良知告诉你哦，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这样做，你有没有遵行？我知道很多人，很多人呢、啊，没有这么做了。我刚才讲那个广东的那个小音乐哈，他被车连倒以后，边上有十多个人走过，那是他良知一定会触动的，就帮他一把，帮他一把。有时候不要不要，都是不如少一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惹祸伤身，那真的很多人这样想的，是不是？他们有声音，但他不听。说良知在我们的里头始终来见证你是不是顺从上帝的律法，还是违背内在的律法，你遵行了还是违背了。良知有的时候通过你的记忆来告诉你，那很多年前我做过什么事情，那时候我没有做。从你的记忆里头你开始评估，是不是良知开始在见证你，我做这个决定，我做这个事情，真的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吗？这因为是传统的影响吗？这因为是家庭的影响吗？还是我里面有个东西让我不听良知的命令？有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良知在里面就是这样的东西。你知道一个法庭在审判人的时候，我们从外面找一个证人过来，对不对？要证明这个人有问题，方面有问题，外面的证人，良知就是你里面的证人，他无处不在，始终伴随你。你无论做了什么事情，他都知道我在那儿，我看见你，我知道你，你当时是这么想的，是不是这样的？你表面上说哦，我解释一通，但良知说你不是，不是，你讲的话都是空话，都是假话，其实当时你不是这么想的，良知在见证你。那所以良知告诉你是和非，良知见证你，你有没有遵行？良知第三个功能是什么？是审判。你里面有一个很安静的法庭，有一个审判官坐在你的里头，非常安静在你的里头来 judge， 来审判。为什么？有证人了，有法律了，对不对？你做还是没有做，法官很清楚，因为他天天跟着你，就里面有个东西在里面审判你。有的时候这个内在这个法庭啊，里面挤满了各种东西，什么呢？ 要么是喜乐，要么是忧伤，要么是快乐平安，要么是谴责。当你违背了良知的命令的时候，良知可以审判你，审判你就等于说把你从这个内在的法庭把它赶出去，可你往哪儿跑啊？无处可藏啊！良知审判人是人是无处可藏，所以你不就充满什么自责、懊悔、痛悔、痛苦、不平安？很多人不平安为什么？他内在的法庭在驱赶他，在驱逐他，他走，被判罪了，但他你不安呢？结果很多人内在是什么？内在就是地狱啊，灵魂的地狱。你知道大概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之间，英国有个很著名的小说家啊，叫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你们到网上去查了他了。他到90岁的时候，人家准备给他庆祝这个90岁生日，他就抱怨了。他说啊，人一老啊，有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他是说呢，他说我的年龄越大，有一件事情让我很不舒服，那就是 burden of memories。 为什么？因为你的良知是你的见证，良知是你的审判。昨天我跟一个弟兄在讲，我说人到老年的时候啊，常常回忆很多过去的事情，也不一定是老年，但我现在到这种年龄，我也常常回忆过去的事情，这表示我进入老年了，常常回忆过去的事情。你知道回忆过去，如果你良知很敏感的话，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你知道的，因为你里面有个见证的人在那儿，是不是告诉你做过什么，你撒过什么样的谎，你干过什么违背良知的事情，良知当时觉得不要做不要做，你拼命去做，那很痛苦。所以我跟弟兄分享，我说有的时候啊，我们晚年啊，我们看到一些老人得老年痴呆症了，家属很痛苦啊。现在医药上也是一个很难攻破的一个难关，怎么解决老年痴呆症的问题？其实老年痴呆症的那些人呢，本身对他们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他忘记了过去许多的痛苦，许多许多伤心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个天良放在你的里头，你里面有良知啊，良知是你自家的那点准则。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造好了，就像上帝造了一个眼睛，你是人，你就有眼睛，对不对？你就有鼻子，你是人就有良知。但是如果每个人都照良知说话，良知行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个世界就是天堂了，对不对？这个家庭就是一个有良知的家庭，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们是一个有良知的人，这个家庭就是有良知的家庭，这个社会就是有良知的社会。可是问题在哪儿呢？上帝造的东西放在你的里头，现在为什么丧尽了天良呢？我们常骂人说这个家伙丧尽了天良，你得骂他是畜生的啊，这个畜生他为什么变成畜生呢？他有天良，他不是畜生呢，对不对？他为什么？所以第二个问题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问题，上帝造人的时候把天良放在人的里头。第二个问题，人的天良跟人一样，人犯罪，人堕落，你的良知同样是扭曲了和堕落了。我在跟很多人谈到交谈这种事情，我听了太多，我的耳朵都急茧了。我是凭良心做事的人，常常拍拍胸口，我是凭良心做事的人。有的时候我出于礼貌我不好说话了哈。那在这种场合我就讲了，你那个良心是什么良心啊？人堕落以后，人的良知不再是无愧的。圣经有一个词叫长成无愧的良知。什么叫无愧啊？我们中文翻成无愧，英文翻成是 good， a good conscience。 那这个词本身什么意思呢？本身的意思是说啊，在希腊字里的什么意思呢？它可以用来指一个一对好的良知哈，无亏欠的良知啊， 就是像一对麦子一样，里面没有糠皮，这个麦子里面有糠皮，或者是指呢一对士兵中间打仗那个军人呢，军人中间没有捞种，没有那些懦夫不勇敢的士兵，或者是这个金子哈，它中间没有一点杂质。无愧的良知就是这样。但问题是什么？今天我们人堕落以后是罪人，我们良知里头有什么？有糠皮，我们良知里头有杂质。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良知是亏欠的，良知需要洗。圣经上常说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天良。哦，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没有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天良是没有办法洗干净的。你要明白这个事实。良知你可以摧残它，你可以压制它，你可以诋毁它，因为很多人讨厌良知，你知道吗？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这东西老在说话呀，讨厌它，就否定它。人堕落以后良知有几种表现，都圣经里教导的哈。如果你读圣经，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经哈。第一段圣经请大家读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提多。如果我们中间身边有人找不到的，请你帮一下找一找哈。第一章十五节，你翻到了吗？提多书，新约的提多书第一章十五节。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误会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你心地和天良都误会了。人犯罪以后，你知道我们的天良被误会，误会的意思是 corrupted， 被败坏了，被扭曲了。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给你一个例子，他讲什么呢？刚跟提多讲，他说啊，如果你们回去读圣经啊，第一章啊，第一章呢，他说啊，克里特岛啊，他当时克里特岛是一群人那个地方，有一个先知说啊，克里特人常说谎言，乃是恶兽，又残又懒。圣经讲这话意思就是说，人的良知为什么会败坏？因为有个罪是一个 power， 一个权势，但这个罪呢，又不是你看不见的。就像克里特岛的人，人人都是撒谎。你在这种环境当中，你的良知自然而然怎么样？你 corrupted， 大家都撒谎，你也跟着撒谎，撒谎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在这个环境当中，每天都是这个谎言在冲撞你的心，大家都撒谎的时候，你觉得撒一次谎有没有什么问题？不再有问题。第一次撒谎，你心中还有点紧张；第二次、第三次，周围人都在撒谎，你已经在一个撒谎的环境当中，一个文化当中长大的，你的天良慢慢的麻木，慢慢的 corrupted， 误会了。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姐妹，她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突然明白，我一心撒谎好自然哦，我嘴巴一拎就出来，她说很自然，没人教我的。良知早就告诉你你不可以撒谎，为什么？你很清楚的，如果人天天对你说谎言，你要哦，你真伟大，你天天会说谎，是不是？你讨厌人家说谎，但是你为什么要说谎？良知告诉你不可以说谎，可是你要说谎，为什么？你良知 corrupted， 被误会了。像这样一个文化，一个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谎言，你的良知受这个环境的影响，你自己还不认为我有什么问题，可是你的天良慢慢被误会了。就像要在一个有这个环境污染的一个地方，我有一次前几年我去一个地方，我看到一片菜园地啊，那个菜长得是不错的。那个菜园地下面呢，很开垦的，是在一个街道边上，边上有一点点小土地，长了一块菜园地。菜园地边上呢有一块的小溪，那个菜是长得不错的。那个小溪呢，那个水啊，就有点像您家里我们家的烧那个牛奶那个颜色。为什么？他工厂里的水从那儿流过。我想种菜的人呢，他不会从家里自来水来浇这个菜园地的，你说会不会？我想不会的。 因为离家很远，他一定是用沟里面那个水来浇这个菜。那这个菜他一定是回家吃吗？我想他不会回家吃的，他一定去卖的，对不对？因为这个菜园地的菜吃下去以后，你等于什么？你慢性的什么自杀啊？你就吃这个菜呀、啊，是不是？你自己不要吃的，可这个环境就影响你了，这个污染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良知也是这个样子，你自家的那点准则，在这个环境当中受各种环境的影响，你的良知被 corrupted， 你自己还意识不到。你再不要念圣经，圣经在提多书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啊，提摩太前书啊，你往前面翻，第四章啊第二节。那我们看看他一起读来，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对人的良知就被热帖烙惯了一般。好，这假人堕落以后，人的良知可以变得麻木迟钝，烙帖烙惯了一样。有没有人烫衣服的时候被烙帖烫过了？有没有？有吧，有啊。第一次烫的时候怎么样？反应很快，是不是？赶快躲。你常常烫呢，也就无所谓了，那个皮厚了嘛，是不是？我们有炒菜的大师傅，你第一次站锅台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受啊？你十年以后你那个皮怎么样？耐烫了嘛，对不对？烙铁烙惯了，你良知就是这个样子，开始很敏感了，烙铁就烙惯了，就不敏感。你第一次撒谎心惊肉跳，第二次跳的频率减少，第三次频率降到很低很低，第四次第五次不跳了。你第一次坚硬，心中有愧，对不起妻儿，第二次难过，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什么妻儿不妻儿啊，第一次偷盗很紧张，偷多了也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了。吸毒也是这样，那良知可以被周围有毒的文化和环境所污染，良知也可以被你常常做一件事情让良知变得迟钝。为什么呢？良知已经向你发了通告，不可以这么做，你偏要这么做，那这是良知被烙铁烙惯了。我们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每天很多东西在冲撞我们的良知，我们的良知受到这些东西的考验呢。你想想看，你打开网络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有，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有，而且那些奇谈怪论很吸引人的眼球。你每天有这样的信息来冲撞你的良知，良知慢慢已经迟钝，大家都是这么做，何必那么大惊小怪，是不是？良知还有一个问题，良知可以拒绝它。有的时候良知在我们里面很讨厌，你知道吗？ bother you， 怎么办？压制它，拒绝它，斩除它。对知识分子来讲，我们知道很多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来讲，你拒绝良知的最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不是我教大家哈，现代人告诉你，这是个多元的一种文化。你说良知，你真有良知这个事情吗？良知不过是一种词汇，哪有真有这个良知啊？没有这个良知这个东西啊，这是我们想出来一个东西。你说中国人良知跟美国人良知是一样吗？啊，法国人跟德国人良知是一样吗？没有这个普遍都接准的一个良知东西，没有的。你按照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这叫做什么？道德相对主义。那很多人就是这样把良知完全的给扼杀了。有没有人堕落以后良知就变成这么光景怎么办？圣经上说，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大家今天我们读经的时候大家怎么说的？大家一起来跟我读来，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来是良心啊，除去你们的死刑，是你们侍奉拿永生的神吗？ 良知后天的慢慢形成的时候，它会受到教育的影响、环境的影响、传统的影响和文化的影响。但人内心深处的良知的种子根是从神而来，放在人的里头，没有办法改变的。良知被污染、被扭曲、被败坏以后，人没有办法解决它。这基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他来洗净我们的天良。没有耶稣进来，我们良知永远是麻木的、扭曲的。你说我照良知做事，你是照良知做事了，那良知是有病的良知，你怎么照他做事？因为什么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天良中一切的亏欠？良知里面有糠皮，良知里面有渣滓，良知里面有败坏。耶稣的道进到我们生命中以后，生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良知开始被激活了。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马丁路德说 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他没有上帝的道在我的里头，没有上帝的道紧紧抓住我的天良，我的天良是没有办法被洁净的。为什么？他也听不清楚从神那儿发出的指令。良知本身不能制造律法，上帝把自己的律法放在良知里头，刻在良知里头。所以良知就像一个 messenger， 像一个信使一样，像一个使者一样，他传讲上帝的旨意。所以只有上帝的话重新进来激活人的良知，你良知再重新明白，它的功能慢慢才恢复，然后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没有上帝的道进到我们良知当中，我们良知永远不清楚，真的不清楚。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好，18节19节，大家不一定要读，你们读太多了，我再来读哈。一章18节19节，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讲的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啊，这个打美好的仗很有意思，你读英文就更有意思了，叫 fight the good fight， 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船破坏了一般。圣经告诉我们呢，如果你的良知给丢了，对基督徒不是一个祝福，对神的孩子不是一个祝福。就像什么呢？像大海中一条船一样，这个船在大海当中，你说不可能没有风浪，不可能没有风浪。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说没有风浪不可能，没有试探不可能，没有诱惑不可能，没有欲望不可能，这是大海里的风浪。但是你这个船一旦给破了，命运只有一条，沉船。他这儿讲就这个意思，如果有人把良知都给丢的话，大概你在世界上只能有一条路，那就是变成牲口。人就是一种行尸走肉，里面一点灵气也没有，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高尚的纯洁。保罗劝提摩太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是丢弃良心，要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知。但是你要保存一个无愧的良知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他前面劝提摩太要 fight the good fight， 你要打仗啊，要征战的。有的时候世界很多的环境在吸引你的良知，诱惑你的良知，让你妥协，让你放弃，让你麻木，压制你的良知。但提摩太他劝提摩太要 fight the good fight， 我们有些人在 fight 也在 fight， 对不对？ fight fight the bad fight， 你知道吗？一 fight 就倒了，是不是这样？但是提摩太说，神就能告诉你说你要 fight the good fight，上帝的道在你的里头，生命在你的里头，主啊，去洁净我的天良。当上帝的道在你里头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良知的功能慢慢就恢复了，良知变得越来越敏感。所以第三点，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神创造我们的良知，基督洗净了我们的良知，圣灵通过良知对我们说话。怎么跟今天跟神对话的关系？圣灵借着我们的天良对我们说话。如果一个天良被污染了、扭曲了、败坏了，你怎么听得见主对你的教导？刚才我们读的那个 那个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啊，大家有的话你自己读一下，你看看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保罗在这儿把圣灵和良知放在一起，用圣灵通过人的良知来感动人，来向人说话。感谢主啊，自从你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天起，圣灵在你的里头把你的良知开始苏醒过来，用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天良，我们天良变得越来越敏感，不是越来越麻木。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良知都没有清洗的话，你跟从主你不会走得太远的。良知是你们内在的深渊，是内在的圣所，那个地方没有被主的道所洁净，你很难跟主建立一个非常美的关系。那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开始在我们里头啊，通过这个良知来教导我们，所以良知变得非常的敏锐，不是盲目。我刚才我们说良知有三个功能，大家还记得吗？是吧？第一个功能是什么？告诉你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但是因为我们被罪败坏以后呢，什么是 right, 什么是 wrong, 我们也糊里糊涂搞不清楚了，是不是？世界说 What is right, 我们说 is right, 世界说 wrong, 我们就 wrong,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圣灵在你的心中以后，把上帝的道放在你的里头，你越来越明白，哦，这是对的，这是错的。有的时候法律国家给你这个法律，有很多愚蠢的法律，有很多邪恶的法律，你知道的。但是你良知告诉你，那个法律虽然是国家定的，但是邪恶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里头有个天庭告诉你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你明白了。所以圣灵在你的里头开始感动你，恢复你良知的功能，你开始知道，哦，这是对的，这是错的。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跟太太吵架了，很痛苦。按照过去的吵架的惯例，对方三天不理他，他至少三天半不理他，这是吵架的惯例，对不对？但现在不行了，心灵在催逼他的良知，告诉他你要道歉。为什么？因为你是站在的头，头就像基督，基督是先死，你要先死，是不是这样啊？他拿起电话，太太对不起，太太都很惊讶，变天了，都天变了，我良心活了。那圣灵在你的里头通过你的良知对你说话，上帝道进来不是废弃你的良知，他是激活你的良知，更新你的良知，让你的良知越来越靠近上帝起初造你的时候那个样子。有一个弟兄跟同工之间有矛盾，但圣灵在催逼他的时候，驱动他良知的时候，他也主动和解了。感谢主，他为什么开始听从内在的教导？内在的教导。上次我们有一个人跟我们讲，啊，一个弟兄长期被这个网络事情所纠缠，但圣灵的灵就是良知来告诉他这是错，他听从了良知，感谢主，圣灵的话通过良知在向他说，从深渊里面发出来的，不是外在什么声音来告诉他的，是里面的良知来告诉他这是对的事情。那这是第一个功能，开始恢复了。第二个功能呢，圣灵在你的里头，良知在你的里头，圣经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的圣灵在你的里头通过你的良知，让你在上帝的面前开始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我过去所做了很多的事情有价值吗？所以圣灵在你的里头开始感动你，让你常常思想一件事情，我这样做有价值吗？圣灵在你的里头通过良知告诉你要寻求那有价值的，那永恒的。世界这东西好像开始创建你的东西，你们的心让你选择这个东西，但圣灵提醒你不要为这种事情，你要停止，你要停止。圣经上不是有一句话吗？圣灵在我们要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不是？但圣灵在你里头开始提醒你不要可以这么做，他提醒你、责备你、引导你。那圣灵的良知不是一回事，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圣灵就是圣灵，圣灵是神，良知是被造的，但圣灵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他把我们良知就是保全洗净，然后让我们良知变得很敏感，对上帝的旨意很敏感，对上帝的律法很敏感，对上帝的引导很敏感。很好，那我寻求上帝的旨意，寻求生活中有很多做决定的时刻，主啊你告诉我怎么做决定，你问你你的良知是不是很敏感，圣灵会引导你的良知，让你良知在告诉你 What is right, What is wrong, What is the right decision, 什么是正当的决定，那时候告诉你了。有的时候你说你的工作要让你必须要返回到一个地方去，跟你的家庭要很远很远，甚至很长时间，你要问你的良知，这是 right things to do 吗？你知道那个地方充满了陷阱，你知道你真的那么刚强吗？那 you make a decision, 圣灵已经是通过良知对你说话了，你就是要把这个良知给它压下去。弟兄姐妹，第一次压过以后啊，圣灵还会感动你，五次十次以后再也听不到上帝的话了。那最后一点呢，良知被圣灵在我们的更新以后，我们内在的深渊里头，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说良知与公义的时候，里面有内在的法庭，对不对？审判官在我们的里头，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犯过罪以后，做过错事情以后，不听从良知的命令以后，我们里面很懊悔很痛苦，是不是？很多人被良心追赶是无路可逃，很痛苦啊！一想到过去的事情，恨不得找一个洞钻进去。那有些人说我没有这种感觉，不是你真的没有亏欠良心的事情，而有的时候我们良知可能太麻木了。有的时候我们良知在我们就控告我们，你这个该死的，当初你怎么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啊，让我们折磨，让我们整天没有平安，内在没有喜乐。当圣灵进来以后，他开始把你的良知这控告的声音转成什么一个声音呢？转成一个感谢的声音。哦主啊，按照我本来的形象，我无路可逃啊，我该受这个良知的审判，担当我的罪，我现在良知不再控告我了。那就说太好了，良知不再控告我，可以大胆放心的就干我想干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因为良知变得越来越敏感，对上帝的话语越来越敏感，你越来尊重上帝的话，遵循上帝的话语。那更重要是什么呢？你内在的法庭里头啊，那个深渊的地方开始有平安有喜乐。为什么？你顺从圣灵的引导，顺从圣灵通过良知对你的话，说你里头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有的时候圣灵引导你，良知引导你做一件事情，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做实教的人觉得这个家伙愚蠢，怎么做这种蠢事情。但是你知道 You did right thing, 说你里头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里头很喜乐，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一个信到基督的人，你的里头有喜乐有平安呢？常常说哇，你给我喜乐给我平安，从哪儿来啊？如果你的里头良知的声音从来都不听，常常违背良知的心，而良知的事要做，我不知道你真的有平安吗？你真的有平安吗？这些不可能，事实绝对不可能。一个违背良知的人，他就是违背了是非之道的人，违背了里面一个真正的律 law, 你不会有平安有喜乐。当你顺从圣灵的引导，顺从良知对你的指令，你的里头慢慢就有了平安，有了喜乐。我在分享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能明白神爱我们，神爱世上所有的人。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你就想一想，你里面有没有那个天粮？那个天粮是从哪儿来的？再回想一下，看看我们过去的生活经历，为什么我们知道该要做的，可是做不出来？因为罪在我们身上捆绑我们，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天良，然后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不断的更新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圣灵通过我们的天良对我们说话，也跟上帝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良知是我们里面非常深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深渊，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圣所，你需要保养顾惜。有的时候外面有很多小狐狸要进到这个深渊里头，外面有很多的豺狼，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 fight the good fight， 主啊你帮助我，让我不要妥协。你这样的良知就变得越来越敏感，你上的道越来越敏感。我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特别是基督徒信主一段时间以后，这道他都懂了，常常做事还说我凭着我良知做事，你要问你自己，你的良知真的那么干净吗？真的被宝血洗过吗？真的是圣灵在你里头运行吗？无论什么样的话，你的良知的声音是稳妥的，否则良知也会欺骗人。圣经上还有一个词，我今天没有时间，甚至在希伯来书里头讲的，有的时候良知可以变成 evil conscience， 变成邪恶的良知。为什么呢？他完全的装扮自己，他里面已经被黑暗完全的缠裹起来，被撒旦完全的缠裹起来，他已经变成 evil 的，他欺骗你了，那就可怕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就很可怕了。你自己以为是凭良知做事，就是自己是陷在邪恶当中，那这样的人就非常可怕了。巴不得主怜悯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感谢主，把一个导航系统放在我们的里头，把一个内在的圣所放在我们的里头，把一个深渊放在我们的里头，那是我们的天良。我们天良已经亏欠，感谢主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如果你心中没有上帝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天良洗不净的，洗不净的，良知的空道里永远也不能平息它的。没有圣灵在我们里的更新，弟兄姐妹，我们良知活不来的，活不起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良知变得越来越敏感，对上帝的话语越来越敏感，真知道什么是 right 什么是 wrong。 你要跟从这个世界的潮流，弟兄姐妹，我不说世界上一点 right 都没有，但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像一个风筝一样，在天上飘啊飘啊飘，风筝的下面也没有线，已经断线了，我们就跟着风的飘。但上帝在我们的里头放了一个良知，圣灵已经接近了我们的良知，让我们听从上面的声音，神的声音。你一生常常像保罗一样，保罗常常说我对神常存无愧的良心，使徒行传23章第1节，然后24章说在神在人面前我常存无愧的良心。弟兄姐妹，我们敢不敢跟保罗这样说，在神面前常存无愧的良心？在人面前我可以敢拍拍胸口啊，我常存无愧的良心。你讲这句话所以良心已经有愧了，你知道，但人可以敢这么说，为什么？欺骗自己吗？在神面前你可以说我对神常存无愧的良心，然后24章保罗继续说在神在人面前我常存无愧的良知，我自己勉励自己在神面前和在人面前常存无愧的良知。在人面前没有问题，在神面前也能常存无愧的良知吗？巴不得主常常这样提醒我们，让我变成良知越来越敏锐。当你的良知变得越来越敏锐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喜乐就是越来越多。为什么？你也顺从圣灵的引导，顺从圣灵通过良知对你的说话，你知道主啊，这是你的心意，我要遵从。我错了，我干犯了我的丈夫，我要悔改。你良知告诉你错了，要悔改，放下骄傲的头颅，主啊我错了。你干犯你的妻子，你要说悔改，主啊我错了，良知的功能慢慢就恢复了。你得罪了你的弟兄，你应该说主啊我错了。你的工作，主啊我那个心态是错了，主你饶恕我，我不应该工作只是为了要找老板的麻烦，或者心中常常恨恶老板的心思，主你饶恕我，让我的心思变得越来越敏感，你里头的喜乐慢慢就充满你。愿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要对我们说话，谢谢你把良知放在我们的里头，也洁净了我们的良知。如今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感动我们，通过良知在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个谦卑的心，听从你的引导。主啊，常常明白主那内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要说什么样的话，做出什么样的引导，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我们特别把我们中间寻找工作的弟兄们 仰望在主的面前，主，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主的面前，主，我们也把尊重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引导他们前面的路，主，你就是他们内在的声音，引导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路，主，你帮助他们，给他们开条出路，让他们知道万有都在主的掌管当中，主，你所给我们的时间是最好的，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你的孩子，我为我们中间身边的姐妹和弟兄，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恳求你全能的医治领导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们，让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让我们仰望主，也就是我们姐妹的弟兄们心中内在的声音来安慰我们，来坚固我们，来我们引导我们，好像我们晓得万事的背后都有你的美意，你的美意上万事互相效力，让信靠你的人得益处，主啊，愿主得荣耀，愿主的话语在我们里头发出莫大的功效，洗净我们的天良，让我们在你面前长成无愧的良子，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